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欧四国之行是结束了，最后一站呢是最重要，波兰。除了告诉这四个国家呀，当下美国全球战略是怎么部署的啊，明确把中共当作比俄罗斯更危险、更难对付的敌手之外，蓬佩奥在新冠病毒全球蔓延的态势之下，各国有哪些应对措施，还有 5G 的网络安全、能源话题等方面呢，与捷克、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波兰这四个国家讨论了，并签署了联合声明。除此之外啊，这个波兰是唯一一个签订了军事协议的国家。如果大家留心看地图啊，会发现上述四国实际上都围绕着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四周展开的。除了奥地利之外，其他三个国家呢，还属于原来的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如果说波兰，就一定离不开说德国和俄罗斯。特别因为这段时间里啊，德国对于你像香港国安法的执行啊，对于中共的全球 5G 华为的布局啊，与美国的行动啊格格不入。而它又是这个欧盟和带风向的主要国家，所以大家就很想知道德国为什么会跟中共走得那么近啊。所以我就算是一竿子捅到底吧，啊，也说说德国。说说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的战略关系和这样的布局之下呢，这个中共这个位置所在啊，咱们就先从波兰说起吧啊。这个蓬佩奥与波兰总理这个莫拉维茨基啊在华沙会晤，两个国家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啊，我说的这个军事协议呢进行了讨论，然后签署了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另外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昨天蓬佩奥啊还跟那个波兰领导人讨论了白俄罗斯的事儿。白俄罗斯这段时间不是因为那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嘛，说被指操控选票，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遭到政府镇压。这个白俄罗斯它夹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它历史上也曾经是被波兰统治过的啊，这个也被波兰大公国统治过的，那官方语言曾经用过波兰语。那么现在这个总统呢，卢卡申科啊，哪年呢？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白俄罗斯独立那年当总统的，一直当到现在，30年了啊，没有换过，也搞选举，每次选举嘛都是他当家啊。然后这么就提一句白俄罗斯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不要错认为啊，波兰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其实它是一个战略意义重要、文化历史非常厚重的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你看，白俄罗斯出点事儿吧，蓬佩奥都得跟波兰商量。他对周边国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为什么波兰对美国现在亦步亦趋，感觉好像特别忠诚呢，是吧？他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这个事儿我们要从这个川普2017年呢当选之后参加 G20 峰会，当时去欧洲的时候首站选择的就是波兰。川普跟波兰总统杜达啊，站在这个华沙皇家城堡博物馆有一幅画像前面谈话，那幅画描述的什么是波兰议员雷伊坦试图当时阻止瓜分波兰的签字的那么一个场景，后来是被誉为叫做爱国画嘛，说这幅画是记录了波兰历史上接近一个半世纪的亡国的历史，100多年，接近150年呢没有国家了。但是波兰的文化和波兰人的顽强的民族意志让这个国家再次诞生并生存下来。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日本侵华的时候啊，这是1936年蒋介石先生鼓励中国的国民的时候，他也提起了波兰，用波兰的这种民族精神来鼓励中国的国民。蒋介石先生当时说，波兰的历史和文化是这个国家复兴的根本条件，是最强大的国力。你看那个川普跟波兰总统在那画像谈了什么呢？在画像前，这个波兰呢，总统说他们足额担负了北约这个分配他给他们的国防费用啊。川普一听，哎，你这个好，你这个表现好啊，该交的钱都交了，你这个比德国默克尔表现好啊。一说到按约定交钱，这商人出身的这个川普就特别高兴啊，特别有共同语言。紧接着川普就反过来是兜售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说要不咱们这天然气你们也来点儿啊。川普的波兰之行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话题，看起来都跟钱有关系，加上左翼媒体这么一扭曲，人们就留下印象了，川普这个人就是个商人，忘不了谈钱， 不是买就是卖，搞国际关系也是这样，太丢人了。其实还真的不完全是这样。川普第一站去波兰，他有真正的含义，不是去谈钱，而是什么？就看他那个，他看的那幅画里面啊，再从他的这个川普在波兰的讲话里面是可以找到他真实的这个用意的。川普说，波兰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失去了土地，却永远不失去尊严与骄傲。所以说什么呢？就川普和美国政府是想跟这么一个国家打交道。那波兰的这个历史呢，远了不说，咱们说近的啊，回忆一下，看看波兰是怎样的不失去尊严和骄傲的。波兰在二战的时候是被苏德秘密条约出卖了，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啊，从西往东打，斯大林背后捅刀从东往西进了波兰。希特勒在波兰呢，大面积的屠杀犹太人啊。后来为什么德国总理跑到波兰的华沙去下跪呢？是吧？就是因为在波兰呢，杀死太多的犹太人了。斯大林那边又干了什么事呢？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屠杀波兰的军官和他们的知识精英，就想毁灭这个国家，毁灭这个民族啊。就是灭国啊，好像问题不大，反正我给你占领了就行，我想灭你这个族。他就把他的军官和他的知识精英要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波兰，当时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叫德国人来了我们失去是自由，俄国人来了我们会失去灵魂吧。但是波兰从来就没有软过，哎，相反，他是一个让德国和苏联都害怕的角色啊。大家知道二战的时候啊，同盟国战胜德国纳粹有一个最重大的秘密武器嘛，就是破解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完全掌握切断德国人在大西洋的主要的物资供应，你来一艘船啊，这个英国人就给打沉一艘。所以德国人后来物资越来越紧张，这仗就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掌握了恩尼格玛机。还有最重大的战役部署上啊，这德国人往那派几个军团呢，哎，英国人事先知道了。这恩尼格玛机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当时的这个丘吉尔首相愿意牺牲一座城市啊，考文垂，来换取保守这个密码机的这个机密。这是很有名的历史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哈。那么这个号称无法破解的密码机啊，实际上最早呢就是三名波兰的数学家给他揭开秘密的，最后把成果交到了英国人那个图灵的手里，最后你看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你说波兰人素质高不高，厉不厉害？拿破仑兵败莫斯科城下，希特勒也是，他的装甲军团最近的时候是达到了莫斯科城郊外面23公里，可以用望远镜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但那是希特勒距莫斯科最近的地方，他跟拿破仑一样没有攻进莫斯科。但是波兰骑兵曾经征服莫斯科，你说波兰厉不厉害？战斗力厉不厉害？啊，所以即便是在苏联统治时期，波兰也不软，啊，全世界那时候苏联老大哥最厉害了，对不对？谁敢不服？波兰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共产主义统治抗争的国家。后来89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第一个发生革命并推翻共产主义集权的国家。所以说，川普是在跟一个狠角色打交道。他用这个狠角色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川普两个谈资刚才说了，是不是都跟钱有关？一个是北约的会费，一个是买石油气，这两个事情却暗合了美国在欧盟啊与全球来对抗共产主义布局当中最重要的两步棋。我们知道呢，川普是主持啊退出了叫中导条约嘛，就是中程导弹条约，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不受条约限制而疯狂发展中程导弹的中共。这个中导条约限制的主要是美苏两大国啊，苏联结束了以后，这个自然制约的是俄罗斯，中共不在制约之内，所以呢，研究中导的这个技术，开发技术，偷偷的进了很多的零部件，生产了大量的中程导弹。那么现在的东亚所谓要什么什么暴雨一般的去打击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的，不就是中程导弹吗？那么废除中导条约之后呢，谁最不高兴呢？哎，欧盟最不高兴啊，它将成为俄罗斯导弹威胁的第一线，尤其是德国啊，德国就不高兴了。那么川普还逼迫长期拖欠北约会员费的这几个传统盟友交钱。对于商人出身的川普， 你不要说他在催你交钱，就说你这人太市侩了，势利眼，就在乎钱。要是那么在意钱，朋友，川普就不会把总统的年收入都捐了出去，一分钱不拿，就拿一块钱，对吧？他在意的是什么？不是在意钱本身，而是在意钱后面的意义。足额的钱意味着你对条约足额的尊重啊，然后是你对自己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军事组织，在北约当中你承担的义务，你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承担你的义务。川普看的是这个。波兰1994年之后完全禁绝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在本国的传播，这是唯一的一个杜绝法西斯也杜绝共产主义的国家。他对俄罗斯是有敌意的啊，对于德国呢，对于现在的同盟者吧，当初的占领者吧，其实也是有戒心的，所以这一点川普就看中了，最需要，对吧？而从德国撤出的美军把它放在波兰，不仅对于一边要美国保护一边要淡化美国存在的德国，你给他是个 严酷的教训，是不是？你要我保护你就不给钱啊，你还淡化美国的存在，那怎么行呢？所以对德国是个教训。而这样无形中对俄罗斯的防线呢，到了波兰以后往东又推进了数百公里，对于俄罗斯的震慑作用反而更强大。而且这次妙还妙在哪里呢？这个驻军要求啊，哎，不是美国人提出来，是波兰方面主动提出来的。刚才说了嘛，他对俄罗斯始终有敌意，对德国方面也是不放心，所以他希望更多的美军驻守在他那地方，保证国家安全。既然波兰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求驻军，那对川普来说就有利了。这样川普的国际上和国内上的他的政治影响上，他的政治对手们会明确的减少对他的指责啊，说你远离传统盟友，你跟德国那么疏远，你跑得去霸权，这个欺负波兰，这种指责呢就很少了。那你没办法，是波兰自己要我们驻军的，对吧？那么第二项，哎，除了这个驻军这个方面哈，第二项就是出售给波兰美国的液化石油气。当时川普跟波兰谈这个液化石油气，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他不光是要卖给波兰液化石油气，而是要卖给整个欧洲美国的液化石油气。说到这里了，我们就得介绍一下啊，美国德国目前矛盾最大的一个项目，一个事件吧，就是德国跟俄罗斯之间呢，建了一条天然气管道，叫做北溪。Stream, North Stream。 德国能源呢，它是严重依赖俄罗斯的，2017年输入总量是530亿立方米。这次呢，从波罗的海过来的这条天然气管道呢，设计输气能力就是每年550亿，就奔着这个德国的需要来的。它稍微超出的部分呢，不仅德国要完了超出的部分，德国还可以往这个周边国家输送一些，来挣点差价。这个看起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后面呢，却隐藏着重大的政治因素。与这个北溪线同时运营的南边有一条土耳其溪线啊 ，Turkey Stream。这个 Turkey Stream， 这个 Turkey 就土耳其啊，它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好吗？你俄罗斯前面一条线直接进德国，下面又控制另外一个国家土耳其，又从一条线进德国，进欧洲。土耳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对美国是不友好的。这两条线一贯通，原来传统是从哪？是从乌克兰输入欧盟的这个天然气管线，那就得抛弃了。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什么？是俄罗斯的战略布局。因为这样，对美国友好的乌克兰，因为德国和欧盟不再依赖它的输入过来的能源了，那乌克兰就废掉了啊，它的这个输出作用就废掉了。它如果说再被俄罗斯欺负，欧盟自然会听俄罗斯话，对不对？因为你不听话，俄罗斯就把你天然气掐掉了，那整个依赖天然气工业生产的生活的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就惨了啊！因此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管线呢，再加上那个不听美国话的土耳其的管线，就等于把乌克兰的政治安全出卖了，对不对？如果再欺负乌克兰的，欧盟可能就不替乌克兰说话了。原来管线从你这来，我替你说话，因为我还依赖从乌克兰过来的天然气。这里根总统啊，当年之所以赢得冷战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跟欧盟啊联合起来，跟撒切尔，让撒切尔出面带领了当时的德国、法国，决绝苏联的石油供应。 你看现在正好相反了，欧盟是主动上杆子去把自己拴在俄罗斯的能源上。这下子美国的全球战略，川普对于中共的打击力量就会被分化了。你说为什么江峰你这么说呢？这不是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怎么又对中共的打击力量被分化呢？俄罗斯啊，以后再说啊，他肯定是不会与中共建立军事联盟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俄罗斯会利用中美对抗增加自己的权重赚便宜，还可以利用什么？利用现在如果欧盟对自己的能源依赖啊，在中美对抗当中俄罗斯可以去获取利益。那你反看欧盟，欧盟就会在中美即将到来的比如说金融战当中，他就会留下欧元一个大的气门，哎，让中共得以喘息，因为对他有利嘛。如果他不这么干，说不定俄罗斯还会制约他。所以川普啊，给波兰提供液化石油气啊，给整个欧盟提供液化石油气，他就有这样的战略部署。所以美国把这给欧洲输出液化石油气管它叫自由气，哎，原因就在这里。而说你这次准备拉几团这个自由气去欧洲啊，哎，就有这种政治含义在里面。波兰对这个事情是最为敏感的。那个北溪管线呢，是从那个波兰头顶的波罗的海经过，跟波兰没啥事儿。波兰的能源还得张口跟左右两个大国要，这就像极了二战德国跟苏联密谋算计这个波兰一样嘛，对吧？所以波兰的前国防部长啊，希格尔斯基就说，北溪天然气管道就是当年的苏德里宾特勒府秘密协定一样，对波兰威胁极大。啊，那么川普是怎样做的呢？川普啊，对这事情他的这个解决，他也很绝啊，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川普不是要保护乌克兰的政治安全吗？是吧？因此，为了打消乌克兰的顾虑，那个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的坐下来，还形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是俄罗斯答应恢复乌克兰的管道供气。就是乌克兰你继续把那个他那边把那个气门芯一打开啊，从乌克兰走过来了继续供应德国。但是乌克兰相信这条吗？你今天能够打开气儿，明天你是不是就能关上啊？你想啊，当年遭遇过苏联迫害的乌克兰曾经是粮食大产区啊，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他太知道俄罗斯的不讲信誉了。当然了，同样了解这种情况是谁呢？是川普。他也不信任真正的让俄罗斯这种承诺，他不会把美国的全球战略放到俄罗斯的承诺上的。为了最后能够对中共形成合围，他必须断掉欧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这个念头。他要把欧盟啊，你不愿意自动团结过来，他必须把它逼过来。于是在欧盟与俄罗斯、乌克兰达成协议的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12月20号，这川普做的就特别绝啊！那边三国刚签了协议，说，哎，咱们这哥仨好了啊，没事了。哎，川普这边签署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括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制裁。哎，这一下就激怒了德国了，激怒了默克尔了。是吧？你这按你的要求了，我们的谈判谈下来了，你还要惩罚我们，制裁我们？默克尔说不承认啊，这个美国的这种叫长臂管辖法啊。这个今年的七月份，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2021年的，就是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授权法案，继续要制裁北溪管线，所以是不会放过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啊提供资源。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那么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啊，其实呢就是主要是跟德国的关系啊，因此呢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你都已经开始等于是制裁德国了嘛，是吧？因为德国很多企业参与了这个管线的投资。而在欧盟和北约当中，美国就得找到一个好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能够替代现在德国反制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这么一个国家。欧盟和北约当中谁最忠心耿耿，对德国人没好感，对俄罗斯有敌意呢？是谁啊？这一问波兰赶快举手，我是既要保证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又要逼迫欧盟，尤其是逼迫德国就范，所以波兰就成了首选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从德国的撤军，然后与波兰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将从德国撤出来的部分的这个美国军人啊搬迁到波兰的军事基地去，这个事情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而来的。这个事情啊现在谈有难，这个很顺利，但是要放在两年前呢，其实是有难度的。不仅波兰不太容易接受，连欧盟也会对他施加大量的压力。因为什么呢？这欧洲国家呀，普遍对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它就是考量的就是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威胁，它对这个是有感觉的，是吧？但是对于中共的存在和中共对世界更大的威胁是不敏感的。他们在哪儿？在远东啊，是不是在东亚？怎么会犯到我们这边呢？哎呀，这我们只能跟遥远的东方做生意啊，不是的啊。结果这两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啊，这要用中共的理念治理全世界吗？这不就暴露出来了吗？在香港问题上又一再犯下愚蠢的错误。你要知道，香港它是一个国际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欧盟各国在那里都有切实利益，有企业，有办事处，有银行，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对普世价值、对法治、对民主制度的侵夺，让欧盟不寒而栗。还有新疆、西藏、法轮功和其他宗教问题又是那么残暴，哎，你对自己人民这么残暴，又监控呢，又抓人呢，又抓七六九抓那么多律师，这是让欧盟对于一个啊，对于那个华为啊，服务热情是吧，报价便宜，那对华为5G就产生忧虑了，是不是？你在国内你是干监控人民的事情，你到我们欧盟能对我们好了吗？再加上这次中共病毒更是直接伤害了欧洲国家。之后的令人极其反感的跟随而来的战狼外交，更是逼着大家对中共反目。所以你看中共多年来什么叫韬光养晦嘛，这全都败露了。什么是韬光养晦？不是成了韬光钱包养一脸晦气，这干这种蠢事儿，是不是？德国呢，除了跟美国的利益冲突啊，你想啊，他跟俄罗斯他直接能源挂钩，一条管子修过来了，一个他可以减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啊受美国的政治影响，也减少了这个花钱嘛，也减少乌克兰几百亿美元的手续费，还可以呢是美国的这个自由气对欧洲市场的垄断呢，哎，它也可以减少这种垄断，同时呢自己把俄罗斯的天然气运到德国了，然后自己还开一个小门市啊，默克尔可以向荷兰呢向法国呀零售一些煤气罐，挣点小钱，也是维护自己欧盟大当家的地位吧。除了这种跟美国之间那种战略考虑和在欧盟的地位的考虑，究竟为什么德国在近期似乎跟美国跟与中共的全面对抗的这个节奏这个姿态很不一致呢？难道德国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吗？似乎在欧盟这边呢，以德国为主的就给中共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啊，留了一个透气的窗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哈，有关于默克尔啊有不少传说啊，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一种思考方式，就这个政权或这个政府或这个国家对于中共是个什么态度，好像跟他的国家元首特别有关系，就一个人就能领导一个国家，其实在西方世界不是这样的。那么好，关于默克尔也有不少传说，包括说他是希特勒的后代啊，说他是秘密加入前东德共产主义组织。这个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哈？你要说希特勒后代这一条，我基本上就不建议咱们去继续讨论了哈。为什么？简单一条，希特勒当年主要的战力从西欧转移到东线，就是要彻底消灭他认为跟犹太主义同出一辙的共产主义。犹太人还没有政权呢，那苏联是一个犹太人成立的国家政权，威胁更大。所以希特勒的后代，那你生下来你就应该天生就什么，你天生应该跟希特勒一样是跟共产党走不到一起的，是不是？不然费那么大劲培养一个遗传学上继承希特勒反共一致的后代，那反而亲共了，那逻辑上就说不过去了嘛，对吧？那么还有一个说呢，就是那个默克尔不喜欢这样的吗？哎，到哪儿讲话不喜欢这样的吗？穿一个套装啊，来一个这个，有人说这是光明教的标志。 其实你要想，那这我波克是光明教的，我光明教的，没必要对谁都这么说，是吧？你要知道对暗号了，对一次就行了。那么有名的人物对一次，大家知道哦，波克是我们的人，是光明教的就行了。你不至于每次公开场合，我光明教的，我光明教的，没必要，对吧？其实这就是一个个人习惯。至于说参加过共产主义的这个秘密组织，我想我们的不少从大陆出来的朋友啊都知道，你就在大陆那个环境下，社会的唯一上升通道，你就得跟党走，不管多么违背良心，你是不是想活得好一点，你想过得好一点，有上升渠道，你当个科长处长往上走啊，你得做生意，跟那个这个跟内部有点关系，你就得入党入团啊，或者你至少你得跟无所不在的中共的外围组织你关系得亲密。默克尔的年代跟现在的中国是一样的，党无所不在啊。其实默克尔所在的这个党后来啊哈，这个从政之后，他那个党呢是基督教保守联盟，德语叫 CDU， 是一个保守主义色彩很浓的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天然亲近左翼运动、亲近共产党的政党。那么德国的政治外交它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实用精密计算的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政治外交形式，它跟中共打交道是有着广泛而务实的基础的。最近呢，就是有一位英国的朋友特别感谢他，给我发来了一个是来自英国皇家联合研究院的关于德国和中共之间各种关系的研究报告，非常详实啊。这个英国的皇家联合研究院它主要是研究什么？研究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安全的啊，顶层设计的这么一个研究院。它的这个研究院的这个报告可信性非常强啊。我上次好跟朋友们说过，就提到这个研究院，当时呢连这个苏联啊研究的这个苏-37它为什么突然停止生产了呢？就是因为他发现他是按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来生产的，要对抗这个 B-35 的。结果 B-35 一出来了，哦 ,F-35 的 ,F-35 一出来了，他这个一出来发现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级别上，实际上还有代差。这个报告拿出来就是这个英国皇家联合研究院拿出来的，结果苏联一看他很信任这个研究院的报告，他就把他自己的飞机给停产了。所以从这个测证一下啊，测证一下，就是来自这个研究院这个顶级智库的报告呢是非常啊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报告呢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当下中国德国之间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德国会有对中共这么一个态度有帮助，而且对于以后就是没有了中共的时代，作为中国应该怎么去发展真正的一个大国外交啊，怎样发展这个像德国啊，跟德国之间这种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怎么样处理好德国和美国之间这种战略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时间是实在是不够了啊，我呢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涉及到相关话题的时候呢，咱们会拿出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啊。好啊，江峰漫谈啊，新的一星期呢又开始了，我们下回再见。